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伽经》第109讲。今天不复习，我们上来就接着讲。为本，分别一二多，彼随梵天覆，日月及诸天，是见非我子。是见非我子，就是说这种见解、这种看法不是我的弟子，那就是说这个是外道见。外道是什么见呢？是分别一二多，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梦，一睁眼就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那是好多什么东西，哎，就开始分别。然后呢，彼随梵天覆，这就是比较高级的这个老百姓了。一般老百姓不管那个，一般老百姓就是大人怎么说就怎么听，别人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是混一辈子就完了。这个彼随梵天覆呢，这就是要修行的，要找真理的，就是找道，就是真理，要追求真理的人，哎，他去找说这世界是怎么回事啊，世界是哪来的呀，找起源。结果有人就给他讲啊，说这大世界是大梵天造的，哎，所以呢他就跟随这个梵天覆，就跟随外道这个邪见，把自己绑住了，就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造物主。这个有造物主最大的坏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人就没有修行了，因为你这个整个世界包括人都是一个造物主造的，就是说那就是造物主一个人造业，一个人的事儿，他想怎么玩怎么玩，跟他造出来的东西那都是他安排的，跟你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一下就这个人就整天反正那个他的上师告诉他什么，他就跟着什么，就像那个印度大街上那些，那都是彼随梵天覆的。当然他不一定是相信是大梵天造，因为印度这个没有印度教，印度是有几百个几千种教，这个说世界是大梵天，那个说是大自在天，那个说是湿婆，那个说是什么，各有各信的神。他用这个大梵天呢，就是打一个这个，就是取一个比较信的人比较多的吧，就是反正他们都是有一个造物主，就好像现在世界也是，是不是啊？现在你人数最多的基督教就是说这世界是那个上帝造的，既然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你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变不了的，那是由上帝造的，上帝规定的，所以你这个人没有修行，没有你修行的可能性，人家给你写的程序，你程序本身你写什么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外道呢，就这水平，就说是世界是梵天覆，这就是被束缚住了，就没修行了，就不可能改变命运了，就认识不到真相了，认识不到真理了，就是束缚在这个梦中，就拿梦当真，就在这儿天天就做梦吧。然后呢，日月及诸天，这就是他们也讲他们的这个真相了，认为面前都是真相，大自然、日月运行，这都是真相，诸天、地鬼神、什么六道轮回，这都是这个真相。这就是什么呀？根本上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在梦中，一切都当真，所以呢，不管他怎么认为有什么，认为这个怎么解释是谁造的什么，这都是束缚自己在梦中醒不来的，这个就是自己自找烦恼吧，就是这些见解都不是我的弟子。圣人见正法，以如实修行，能转虚妄相，亦离于去来。说真正的圣人，就是脱离了转凡成圣的，见到真相的。凡圣的区别就是凡夫在梦中不知道，圣者是从梦中醒来见了真相，这就是圣人。圣人见正法，什么叫正法呢？就是真实存在的法，圣人从梦中一醒来一看，三界原来唯有心，这是正法。你说有山河大地，有男女老少，这是邪法，这是颠倒梦想，这是认假为真，这个是害自己的。你见了真相，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修行，是不是啊？所以圣人佛菩萨从梦中醒来了，一看三界唯有心，在梦里头那是瞎掰，那是自寻烦恼，所以呢 就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呀？以如实修行，像真实那样去修行。三界唯有心，那你如实修行，那修什么呀？只可能修心呐，不可能修别的呀。世界上只有心，你非要去修这个地球，是吧？那你不是叫南辕北辙吗？是不是？以如是修行，哎，世界上只有心，我就修心，哎，这个没有梦里的东西，那我就空梦，哎，空空空，梦醒了，哎，都是朝着这个真实见真相，哎，来修行，这叫如实修行，真实存在这个如这个实际情况吧，来修行，哎，只有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他才知道世界的真相，哎，本来面目是什么，你得按照这个真相去修行。跟着佛就是修这个般若空见，念五蕴皆空，然后念念就从梦中醒来了，哎，就见到正道世界的这个真实世界了，真实面目了。这个你这个如实修行呢，能转虚妄相，能把骗你的这个梦呢能够消灭，哎，能转虚妄相，这才叫真实修行。哎，假的能够去掉，真的能够现前，这叫真正如实修行。是不是啊？像那个不知道是梦的，天天把梦当真在那折腾的，那不是这个费了劲儿又净倒霉，是不是啊？转了虚妄相之后呢，见到真实了，见到所有众生心了，哎，那就是再去唤醒这个梦中的众生，一离于去来，哎，没有虚妄相了，你也就远离了颠倒梦想。颠倒梦想用什么代表呢？去来。就是这个我们颠倒梦想里头啊，无非就是这个去了那个来了，这个生了那个灭了，是吧？六道轮回反正就是来来往往，哎，这就代表了这个六道轮回的梦就远离了，远离颠倒梦想。此事解脱印，我教诸佛子，这个呀才是能够让你解脱的法印。法印就是核心，哎，核心是什么呀？就是你得转凡成圣，你得从梦中醒来，你得远离颠倒梦想，远离去来，哎，远离颠倒梦想，说来说去就是从梦中醒来，是吧？哎，这是法印，此是解脱印，我教诸佛子，也就是说，谁是一切佛的弟子，谁是佛的弟子，你得知道什么是解脱印，什么是解脱印呢？你得远离颠倒梦想，远离去来，能转虚妄相，得灭了梦，见到三界唯心的真相，你才是解脱，哎，才能度一切苦。所以说现在不知道这个解脱印的，不承认面前是梦是空，不承认这个从梦中醒来才能够见真相的，把面前就当真的，全是什么呀？不是佛子，哎，我教诸佛子，就是说一切佛的佛子，佛教给你的就是这个，你这个你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就一辈子都不知道啊，哎，光知道布施，光知道念佛，哎，根本不知道面前是梦，那你就不是佛子，哎，你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说的那个深入佛门了啊，个三皈依了，哎，发了一个皈依证，哎，法门佛法门没入，在你实际是外道，你的这个世界观看法什么全是外道，全是知道这个面前是真的，哎，这是什么呀？就是不是真正的佛子。你像这个佛说小乘啊，他们这个证了人物我，佛都不承认他们是真佛子，哎，就是方便说他们解脱了，其实没真正解脱，哎，必须是大乘的菩萨，哎，你承认面前是梦是空的，佛才认为你是真佛子。就是说你因为什么以后你能成佛，你能成佛家业，哎，这个佛入涅槃之后你就可以成佛，你就可以这个继续佛的事业了，你就可以这个建立僧宝这个团，可以讲佛法，可以建立三宝，哎，佛法事业有人继承了，这叫佛子，哎。像这个小乘都去入涅槃去了，出回来之后还在梦里头，那个他成不了佛，那他就不是佛，真正佛子，因为什么？他继承不了家业，哎，所以你看佛说的多清楚，就是你 听懂佛说的解脱印，要远离颠倒梦想了，这才叫真正的佛子。离与有无法，亦离去来相，这才叫真佛子。哎，我教给佛子的是这个，你听不懂这个，你就不是真正的佛子。离与有无法，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吧？什么叫离与有无法呀？有无二见代表梦中一切法。哎，离与有无法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嘛。不但要从梦中醒来，而且一地二地一直到十地一直到成佛，要离那个颠倒梦想越来越远。哎，远离颠倒梦想，这才叫圣者，才叫这个佛子。一离去来相，哎，就是我说的那个，这就是代表。你说离一意相行不行啊？离生灭相行不行啊？哎，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都是代表梦中一切法的。哎，你看梦中一切法都是活运动的，无非就是来来往往，是吧？哎，生生灭灭，来就是生嘛，哎，去就是灭。好，我们来学唐本啊。这个前两颂我们学过了，就是说他译的好，他看懂了，他知道这两个颂字是在空这个过去、未来和现在，空时间法。所以你一看这个逻辑非常清楚，你看啊，第一颂先空这个过去法，说诸法先非有，就是诸法先非有，就是过去在我这儿之前是没有的，过去的法就没有了。诸缘，所以他诸缘不合合，因为过去的法已经不存在了，你什么都没有，你合合什么呀？也没有诸缘，也合合不了，是吧？哎，这是凡夫承认的，过去的法已经没有了。本不生而生，过去的法诸缘不合合，什么都没有，因缘都没有，合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生，就是本来是任何法生不出来的。但是呢，凡夫呢非要说生了，然后佛就说呢，本来是没生，你非说生了，你找一找生出东西来了吗？生出他自性来吗？一找自性无所有，就是你说我面前有个桌子，但是你佛说你看一下那个桌子的自性有没有啊，就是桌子本身有没有啊？你一看是什么呀？自己的主观感觉，一个颜色。你一摸是自己的主观感觉，一个硬，一个温度，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桌子本身你一点概念都没有。桌子本身没颜色，没声音，没感觉，桌子本身没感觉，桌子本身没有软硬，没有温度，那都是人的主观感觉，桌子本身没这些东西。桌子的自性没这些东西，关于这个桌子本身是什么样，你一点儿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一点都无法想象，也是不可思议，你想象不出来。你一说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的主观感觉。哎，就是哎，我看见了颜色，颜色是桌子呀，是桌子本身啊，还是你的主观感觉呀？所以呢，只有你的这个主观感觉，你的主观感觉呢升起。一般人就认为说必须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才能升起我的主观感觉，这不成立的。哎，因为你的主观感觉可以来路啊，可以多的是。你在那个手机上看电影可以来主观感觉不可以？你晚上做梦可以不可以啊？你看照片可以不可以？都可以来主观感觉，是吧？都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哎，身体也有各种感觉产生。但是那个你看的那个电影，你晚上做的梦，里头的那个人啊物啊，有自性吗？没有。所以佛法讲的道理啊并不复杂，你只要认真学其实很明白的。所以这个过去法呢是空，这很好这个理解，是吧？诸法它本来那个就是先非有，就是过去的已经没有了，没有因没有缘也合合不了，它就不能生。你非说生了呢，你去找，你说我的这个过去的法生出现在法来了，生出什么来了？你一看任何东西没生出来。你生了一大堆主观感觉，生主观感觉我们说了，你有记忆就能生主观感觉，用不着有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是不是啊？你做梦，所以如梦观非常这个有说服力。你看不懂佛经的时候你就用如梦观。自性无所有，那主观感觉哪来的？做梦啊就可以有啊。下边两句，一句先空未来法，第二句空这个现在法，先空未来法。未生法不生，就是 下一刹那，哎，未来的法不生，这个谁也承认，你现在没有未来的法，是吧？离缘无生处，哎，过去法没有，没有因缘，未来法也是因缘，什么都没有。你没有因缘，你就没有不可能和合，不可能生，是吧？未来法也没有因缘，也没生处，也不和合，那就剩什么了？现在法了，这就完了。你过去因缘没有，未来因缘也没有，现在法一耳，现在法那就也是了，离缘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是空，过去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和合，生不出来任何东西，你这一刹那的法从哪儿生？就是上一刹那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和合，也不生，你这一生的法你用什么生？没因，是不是？上一刹那是空，你这一刹那怎么就有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现生法呀是不成立的。就是说你说有一个当下，这个是个妄想，哎，说你咱们就是还用那个最根本的那个来问，说你说当有当下，你这个当下有长度没有？就是说你当下这个时间，就是现在这一刹那，你有长度没有？如果有长度，它就不是当下，有长度中间一分就可以把它分成什么呀？前边是过去，后边是未来，你想是不是？哎，因为什么？因为当下呀，你不能这个有长度，因为一有长度啊，你就不是当下了。一有长度，就是你在这个长度的开始的时候，你就没在长度的结尾。这个长度的开始跟结尾不可能同时存在，不是一刹那。它只要有长度，它就不是一刹那，它就至少是两刹那。你想是不是？哎，那你这个一刹那就定义就错了。你定义的这个刹那必须是同时存在才行。可是同时存在这一刹那怎么样啊？不能有长度，不能有长度，因为一有长度就不是一刹那嘛。有不能有长度是什么呀？就是零。所以当下现在这一刹那是零。你说零就是没有时间，你能生东西吗？你能合东西吗？所以这个时间呢，纯粹就是我们脑子里头自己在那玩的一个概念，哎，就好像我们编了一套语言一样，自己规定，哎，哪个字母念什么，这个字发什么音，是什么意思，全是人规定的。时间也是这么个东西，全是人假安利的，就是为了我们思考，哎，互相交流，这样大家就能交流了，就不乱套了。时间那个定义没法成立，是吧？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你说啊，过去没有，现在未来没有，现在当下有，当下有这一刹那，你说你这一刹那有长度没有？哎，只能没有长度，没有长度就是没时间。说有长度，一有长度它就不是一刹那，哎，是吧？你一般那个外道说，叫生住灭，一刹那，哎，生了然后住一下，然后又灭，你这就三刹那了，是不是啊？然后还有的外道说，生住意灭，哎，就是生了，正在生，然后呢住生出来了意，哎，然后开始发生变化，然后一变最后灭了，那你就四刹那了，是不是啊？你这个定义就不符合当下，那就不是当下了。你正在生的时候你就没有住啊，你那就是未来啊，是不是啊？所以找不到当下，这个时间概念就是人们胡编的，就是，哎，完全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妄想。好，这样的话呢，一分析，过去没因缘，未来没因缘，现在你也没法，你没因没果呀，是吧？上一刹那什么都没有，下一刹那也什么都没有，这一刹那你说有从哪来？没因。然后你说有了，那下一刹那为什么会没有呢？没果。整个这个时间就是一个乱套，所以呢，这是整个破时间，就是告诉你时间就是人的一个妄想。好，下边观时缘起要，非有亦非无。观真实，观这个真实缘起的要点吧。哎，说我们找这个真实存在的缘起，结果在面前一找呢，非有亦非无，找不着， 找不到真实的缘起，你又看不到任何法，看不到任何法本身，看不到它自性，是吧？一看呢都是主观感觉，跟做梦一样，跟看电影一样，是吧？跟看幻化，幻化就是古代的立体电影。哎，观真实缘起的法要点，结果一看呢找不着。哎，没，就是说你说面前东西是有，不是真实的，你说它无也不是真实的。哎，就是说面前都是空，没有法，没有真实存在的缘起。非有无俱非，智者不分别。说你说它有也不对，说它无也不对，然后非有无俱非，这是第四句了，就是说啊，有无是第这个三句，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面前的法呀，哎，也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无，哎，这是一种逻辑吧，就是可以成立的第三种观点。佛说非有无，没有那个既可以说有又可以说无的东西。哎，你这逻辑是就是自相矛盾的。哎，俱非就是也不是说都不对。哎，也有世间人里头，这是很少的，也有一种人说你说什么都不对，说那佛也是说你说什么都不对，他也说什么都不对，这个佛说跟这个四句的第四句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就是前提不一样，结论不一样。佛说你说什么都不对啊，前提是什么呀？是你梦中法，你怎么说都不对。哎，结论呢，说你梦中法说什么都不对，真实法，你从梦中醒来见到的真实，那怎么说怎么对。哎，这是佛说的这个，你说他只对梦里的人说，你说有说无，说什么非有非无，什么都不对。哎，这是佛的意思。外道是什么呀？是前提是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是有的，但是呢他就说你们现在跟我辩论的这些人，你们说有的也不对，说无的也不对，说双非的也不对，双有的也不对，什么全都不对。他的结论什么呀？我对。哎，我最聪明，你们水平都不行。我或者是他要是这个说不出来，他就说什么呀？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知道我比你们高明了，但是你要问我说那个真实世界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哎，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肯定有，我不知道，只是我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我以后一定能研究出来。哎，就跟现在的那个唯物主义一样嘛，说我现在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是因为我还没认识到这个世界本身。哎，我什么时候我把物质世界我见到物质了，我研究透了，都搞清楚了，哎，就没有问题了。他是这个结论跟前提都是以世界是有的，哎，为前提的。他只是那个俱非，只是说你们现在跟我辩论的这些说法都不对。哎，这是佛跟他的区别。哎，智者不分别，有智慧的人不分别什么呀？不分别四句。哎，就是在梦中找真实的缘起，找找找呢，无非是四句。说有的说有缘起，有的说没缘起，有的说既有又无，有的说既没有又这个也就是说什么都不对。哎，无非是这么四种结论。智者不分别，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呐，不听这个世间人这瞎猜瞎掰，没有用。你必须得听那个见过真实的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人才能告诉你真相。在梦里头瞎猜，哎，那没有用。就好像那个古今中外很多也世间智者吧，也猜说这面前跟梦没有区别，很可能是个梦，但是他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他你在梦里他能猜到真相是什么？不可能，没见过真相猜不到真相的。哎，所以他就只能这个瞎猜，他很可能就是说他认为这是梦，就是所以你看现在那个电影里头也是好多层梦，哎，这也是梦，醒了一层还是梦，哎，因为他搞不清这个真相是什么。哎，你佛菩萨说，佛菩萨也是说是梦啊，佛菩萨能确确切切告诉你说这个就是梦，你从这个梦醒了就是醒了，哎，醒了呢真相是什么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哎，你从这个梦一醒，照见五蕴皆空，你见不到别的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 哎，所有众生心里头正在三个大球正在做梦，醒来什么样告诉你清清楚楚的。所以像世间人就是醒了还在梦里头他也不知道，哎，是不是还要醒一层也不知道，就跟那个盗梦空间似的。他说是到现实了，他老婆说还差一层梦，还要死一回，所以这都是这个就是梦中人瞎猜，永远猜不到真实。所以呢，智者不分别，不要听这个在梦里头瞎猜的这些人在跟着他们去混，哎，你永无出头之日，你就烦恼吧，你就痛苦吧，你就灾难吧，你就苦厄吧，哎，你永远没有解脱的可能性。所以啊，不要去跟着他们混去，要跟着这个真正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学，很快就能从梦中醒来，这才是正道正法。外道诸愚夫妄说一一性，不了诸缘起世间如幻梦。哎，就是这个不跟佛学的这些佛教之外找真理的这些傻瓜们，这说傻瓜是真是这个就是没有，这是实话。有的人说这不是骂人吗，啊，说人家愚痴，什么这个屎尿袋人参牛啊，什么那个反正就是粗恶语是吧，不是，这是实话。你真的是愚痴，你正在做梦你非当真，多愚痴是不是啊，妄说一一性。哎，咱这都是胡说八道，你又没见到桌子，你非说我啊，我买了个桌子，那不是你自己骗自己吗？是不是啊？哎，不找真相，不找真理，哎，大家互相骗，大家都是傻瓜，是吧？傻瓜骗傻瓜，妄说一意性，一意性代表什么呢？又代表梦中一切法。刚才说了，梦中一切法可以分各种的这个分类法，是吧？哎，生灭，来去，构境。哎，一意也是一种分法，就是哎，这是一，哎，那是多，无非你一多就把梦中一切法分完了，两大类。哎，这个是一个东西，性就是自性嘛，这是一个东西，那个是不同的东西，是这个很多东西是吧？无非就是这两项，把一切法分为了。所以呢，这个外道啊，外道，你说外道，如果说他算有智慧的话，那就是所有的六道轮回众生都是有智慧了，都是智者了，就没有愚夫了，是不是啊？因为大家都认为面前是有是无，都是是一是一，是吧？那都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个外道啊都是愚夫，哎，不知道真相都是愚夫，妄说就是乱说，哎，没看见自性，非说有自性，不了诸缘起，不知道。真正的缘起是什么？真正的因，真正的缘是什么？或者是这个不了解面前的一切缘起，哎，就是什么这个山河大地怎么生，男女老少怎么这个和，哎，不了解梦中的一切缘起，世间如幻梦，不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世间呢，就跟幻化师给你幻化一个立体电影一样。就好像你晚上做梦一样，这就是不了解一切你看到的世间的缘起，都如幻如梦，不知道这回事儿，所以你就是愚夫。你像我们就现在一个人天天睡觉，天天做梦，天天说梦话，是不是傻瓜呀？是不是愚夫啊？是不是啊？我无上大乘超越于名言，其意甚明了，愚夫不觉之。这个译的不对，那个黄先生也那个说了，那人别的本的都是借助于名言，哎，我无上大乘是借助于假借名言，哎，其意甚明了，你得假灭假借名言，你才能把意思把那个名言说的那个道理是吧，你才能说清楚，哎，你超越于名言，你其意怎么着，连名言都没有了，你怎么可能有意呢是吧，哎，所以这句译错了，就是佛说的无上大乘甚深微妙法，也是借用我们梦中凡夫的这点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这种名言是吧，我们的案例的语言简单的很，哎，不复杂， 所以呢，用这个凡夫的低级的简单的语言，我说的那个意思啊，非常清楚，甚明了，就是非常清楚。你看，说了半天，就是告诉你说，你这是梦，你醒了就解脱了，是不是啊？就说的非常明白。但是呢，愚夫不觉知，傻瓜呀，听不懂。哎，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啊？哎，就是你怎么讲他都不懂，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对那个你讲的那个东西啊，一点概念都没有，从来他就想不到，他老是用他知道的那个去理解你，他怎么可能听懂呢？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佛法，佛也说，我这个讲的无上大乘微妙法呀，其实意思很简单，哎，非常明白，非常简单，但是呢，梦中人听不懂，你说梦中人这不叫愚夫，怎么夸你啊？愚痴透顶，没办法。声闻即外道，所说皆牵令，其意悉改变，皆由妄机起。声闻跟外道都是傻瓜，哎，愚凡愚，也经常佛说凡愚，我与凡愚不开眼，凡就是指的不学佛的外道，就是普通凡夫。于是虽然跟佛学，但是呢学不懂真正的了义法，只能学点这个方便说法，那就是愚。哎，声闻，声闻跟外道所说皆牵令，这个牵令译的不太好，这个前边人家其他都译的是那个叫嫉妒。嫉妒呢，这个还可以解释，就是说声闻跟外道啊，他说不到正法，他说不到了义法，一知半解，瞎猜。但是他那为什么说你没看到真相，你为什么还要说呢？嫉妒，就是他嫉妒那些找到真理的。哎，一看佛菩萨那么多人信，哎，他嫉妒，他也想这个说真理，他也想弄点学生，也想让人供养他，哎，他也要过日子。所以呢，由于嫉妒正法，所以呢，他们那个也要说，哎，跟佛跟正法争。结果呢，他因为没见到真实，所以呢令意悉改变，他这个说不到正法，皆有妄机起，只好瞎猜，是吧？哎，所以用这个嫉妒翻成嫉妒好一点，这个人翻成牵令，大家理解吧，这个不太好理解，不管他了啊。你看又是把小乘跟外道并列起来，说为什么小乘跟外道要并列起来呢？因为他们都不知道面前是梦，都不知道真正的不是真正的佛子，哎，不是真正的解脱。前边佛刚说了嘛，我说解脱印，哎，就是这个你远离颠倒梦想才叫解脱。他们都没学到这个真正的佛法，所以呢不是真正的佛子，非佛子，哎，所以呢把他们并列起来。哎，诸相即自体，形状即与名，攀缘此四种而起诸分别。我们说了，就是佛把梦中一切法呀，可以分两类三类四类五类什么各种分，各种分的目的啊，都是让你一看，哦，这全是自己分别，全是自己妄想，这里都没真东西。你看这回是佛把诸法分成四种，梦中一切法。他说这个梦里头有什么呀？首先有诸相，哎，什么是相啊？颜色是相，声色声香味触感觉都是相，哎，冷啊热呀，这个软呀硬啊，这都是相。诸相是指色声香味触五种知觉，即自体。梦里头还有自体。说梦里头没字体啊，我看不到任何法自性啊，但是我们梦里人都认为有字体，哎，我看到是颜色了，后边一定有一个桌子，一定有字体，哎，他执着有字体，梦里头有字体，哎，梦里的人认为啊，有色声香味触，然后有字体，哎，虽然他对字体一点都认识不到，字体什么样，他一个字说不出来，他一说就是自己的主观感觉，就不是那个字体，一说就是色声香味触。两样东西了啊，还有形状，实际上梦里头也没形状，哎，梦形状得用线画呀，梦里头就没线，你梦里在哪有线啊？线得你在脑子里画， 所以这个形状都是自己在脑子里抽象出来的。说你看到线吗？看不到线。说那你怎么抽象啊？就是我们在颜色之间来抽象线。哎，如果你面前的颜色是一色，比如说都是黑色都是白色，你就抽不出线了。哎，就是不同的颜色的这个交叠接触的地方，我们在脑子里给它画一条线。这样呢，我们用这个线呀，就可以假安利出一大堆形状来，说这个是圆形，那个是方形，什么，哎，这个圆形方形用线画的这些形状全是我们的妄想，跟字体一样，根本就看不见，你看不见线。哎，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油画，油画笔都是小刷子，哎，它画不了线，都是小刷子。小刷子呢用的都是颜色，可是他画小，按说这里头没有线是吧，都是色块，色块色块，等着他弄了一大堆色块叠上去，结果人们就一看这个画呢，就抽象出线来了，说这是一个人，那是一个马，你就知道这个线形状是人抽象出来的，画上根本没有形状，没有线。包括这个你国画也是啊，国画白纸啊、墨，你这一笔下去它不是线，它一定是一片，一定是这个面积。哎，黑色白色，黑白色也是面积，黑色也是面积，哪有线啊？说它这一点，比如说点了一个圆点，哎，我就有这个圆形的线了。这个圆形的线是谁在什么地方啊？只有在你脑子里头你才这个能够看。所以现在有很多那样的那个错觉画，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这个人看这个画的时候啊，你如果抽象这几根线，哎，你就看见是一个鸭子，你如果抽象那几根线呢，哎，它就是一个这个兔子，什么，就是说，哎，这个所以这个形状啊是你抽象出来的。三个东西了，梦里头一个是限量能见的色声香味触，两个是限量见不到的，哎，完全是你脑子里头推想出来的，哎，就是一个是自性，一切法的自性，一个是形状，你在那自己乱抽，所以人们看一个画呀，看的就不一样，哎，说有的说这是这个，有的说是那个，哎，有的说是往左转，有的说是往右转，哎，那都是你脑子里头自个儿脑子里认识的事儿，跟那个客观看到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没关系，哎，好。最后即与名，名啊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呀，叫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名一定是人起的，起名的时候一定是用声音，或者是写下来是用颜色，是吧？哎，颜色是名吗？不是。声音是名吗？不是。哎，都客观你见不到名，哎，这个名都是人在脑子里起的，又是一个只在脑子里头，不是线上见的，脑子必须分别才能说出这个叫什么来名字。然后说这是四种梦里头，就这四种就行了，就这个你这梦里头就这四种。你比如说我们一睁眼啊，看到颜色了，然后就开始怎么样抽形状，这是什么颜，这先颜色啊，说白色，这就是字体，哎，客观存在白色了。然后呢形状，一看这个形状的白色呢，啊，这是方的天花板啊，我在睡觉，这抽象出形状来了。然后说这是天花板，哎，名起出来了。整天就是干这几个事儿，看看看，找这个色声香味触，然后认为这个是字体是什么，然后根据形状判断它是什么，然后给它起名字。整天就是梦里头就这四样，哎，这四样呢，你看哪一个是客观存在的呀？没有一个，你一睁眼都是主观感觉，然后猜的这几个呢，都是根本看不到的，都不是限量，都是用脑子分别出来的，那只能装在脑子里了。所以呢，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你看多好，你学这么一句话，把这个梦中一切法你就认识到了，哎，就是主观感觉，就是空，跟梦一样，跟看电影一样，哎。哪有人呐，啊？哪有法呀？电影屏幕上有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没有。这四个呢，也可以再给它归一个类， 诸相是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后边这个在脑子里分别出来的这些东西，不管是字体啊、形状啊、跟名字呀、啊，都是意识分别出来的，都叫法尘，就是意识想出来的东西叫法尘。结果呢，可以分两大类了，就是诸相是限量，哎，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三样呢，都是法尘，都是比量，哎，一个限量一个比量。这个五个限量加一个比量，六个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梦中一切法就是六，就是这六个东西，是吧？全部破，你说你那个再找第七个，你找不着，哎，就这点东西，攀缘此四种而起诸分别。天条我们就是攀缘这四种，哎，先看限量，然后根据所观察到的限量，就开始在那儿妄想，而起诸分别，就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应该这个怎么办，怎么处理，哎，整天就这点事儿。这跟做梦不完全一样吗？你晚上开始做梦了，不是先见相吗？是吧？然后观察一下是什么颜色，你猜一下你到了什么地方，你猜一下这个颜色是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是吧？然后呢给它起名字，然后在里头呢瞎折腾，是吧？所以认真学这个佛说的道理不复杂，很简单，哎，你如果认真学，这个就是佛说的那个叫其意甚明了，哎，这个愚夫不觉知是这个学的太少，哎，愚夫嘛，这个，不跟佛学，非要跟外道知道梦是真的，那你就听不懂佛经了，哎，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知道了，只有佛见真实了，外道都是瞎猜瞎掰，越分别费了劲儿还找倒霉，哎，你就怎么样下决心跟佛学，哎，我现在看不懂，看不懂我就使劲看，我看一遍两遍一百遍一万遍，哎，一辈子两辈子一劫两劫，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非跟这个见了真实的这个圣者，我非要给他学明白不行，我非要从梦中醒来不行，非要成佛不行，非要解脱不行，只要你下了这决心，哎，必定解脱。因为什么？道理很明白，这个只要你肯学，哎，其实道理并不复杂。既犯自在坐，一身与多身，即日月运行，必非是我子。哎，这就是那个不跟佛学的了。哎，就是既犯自在坐，有的说是大梵天造的世界，有的说大自在天造的世界。哎，这是学外道的，一身与多身，这又是梦中一切法，一多，哎，一身就是一个自性，哎，自身嘛，哎，多身那个就是有好多自性，哎，这是梦中一切法的一个两大类，就是外道呢说这个世界啊是上帝造的，是梵天造的，哎，造出什么来了？造出一个地球什么的，多少人啊？反正就是在这儿。把梦当真了，即日月运行，彼非是我子，这只要不知道是梦的，不知道是空的，全是外道，哎，所以那些别看在我们群学了几年，最后呢还是他其实一直没学懂空，他就一直认为面前是有，哎，像这个一开始呢，像那个师兄就是他那个一开始他怎么理解啊，他说面前是梦是空，我承认，哎，也这个说，但是呢，这个人法都还是有的，在哪儿有啊？他说在心里有，心里有人有法，心里有善有恶，心里有一有多，哎，他把这个整个梦境里的有啊，他都给搬到心里去了。你那心里头能装多少东西啊？真是，就是说他不可想象，说面前没有，他就是学法学的少，没这概念，所以怎么？学他都得这个知道面前是有，所以最后学这个也不通，然后说你心里头有人法也不通，哎，心里头有人有法，说不，心里头有人有法就不能叫心了，是吧？就得叫人法了，哎，结果发现也走不通，哎，这样理解也不对，那样理解也不对，最后实在理解不了，就只好怎么办啊，哎，还是学外道去，还是说有，哎，所以最后就得出结论来，凡夫阶段你就不能说空，哎，就必须得说有， 哎，这是凡夫限量，他连最基本的就是佛教说这个圣者对凡夫不对他都不懂，他一直认为自己对，他一直认为就是说你我明明都看见了，你不能说空，哎，说空就是违反凡夫限量，你就直接判负，你因明辩论根本就没你的事儿，你就不能参加辩论，哎，没你说话的，因为你违反了凡夫限量。哎，你怎么不说你违反佛的限量啊？呵呵，所以这些人学不懂空义没办法，哎，那就是绕吧，就是多少劫，哎，这个碰到一下佛法学一点，碰到一下佛法学一点，慢慢这么积累，慢慢的，哎，不学懂是解脱不了的，哎，跟着外道是解脱不了的。下边啊，具足于圣见，通达如是法，善巧转诸想，道于十彼岸。说这个什么是佛子啊？说这个不学佛的不是佛子，哎，不学佛法的啊，学不懂佛法的不是佛子。那佛子是什么样啊？具足于圣见，这叫佛子，就是圣见，圣者的见解，圣者的正见，佛菩萨说的正法正见，具足于正见。你不但要学，而且还要多学，哎，要那至少现在大家为什么提倡越藏啊？你得把至少得把佛菩萨说的那个佛，就咱们先说佛吧。佛这一生给我们都说过什么？你先听，至少听一遍啊，是不是啊？你佛说过什么你都没听过，你怎么可能懂佛法呢？哎，你看这儿要求什么呀？你不光是听见佛说的这个正见了，你还得怎么样？具足，哎，佛所有说的正见你都得听，不但听过，而且要听明白，要听懂，这才叫具足，这叫佛子。通达如实法，如实法，佛说的都是如实法，哎，有什么就说有什么，没什么就说没什么，哎，实于者，这个如于者，哎，实于者，说的如实法。你呢，要通达，这个词儿要求的高，通达就是彻彻底底的明白，哎，没有一点障碍，没有一点疑惑，才叫通达。达就是能走通，能走道，是吧？通达，哎，这才叫佛子。然后呢，善巧转诸想，善巧，方便善巧，就是佛说话都是方便善巧法了。通过佛说的这个善巧的微妙法，你怎么办？你在学诸圣见的时候，哎，就转了诸想，哎，转了原来的一切错误的想法。说怎么就转了？你就学就转了。你只要一学懂，哦，原来佛说面前是梦，你就这么一个想法留下记忆了，就把无始以来你说面前都是真实的这个，这就是跟那个对着干的，哎，这就是破坏梦的。你又学了一个说，哎，真的是如梦幻泡影啊，真的面前是空，好，又两句正见种子进去了，就换了诸想，换了染污种子。说怎么就换了呢？因为你现在升起这个梦的所有的种子都是知道梦是真实的，都是染污种子，哎，升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一万个种子生这个面前这一刹那，哎，是一万个染污种子升起来了，灭掉了，没这一万个了，它还要回去一万个种子啊，哎，回去的是什么呀？就是你刚才的想法回去，哎，刚才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哎，全寻回去。如果你现在正在学习正见，你不就正见就回去了吗？你原来是一万个邪见，现在回去呢，咱们说少一点，回去了9999个邪见，回去了里头多了一个正见，你再下一刹那又多一个正见，其实你多的不是一个，因为这个种子是不是论个的，哎，我们这都是为了让大家听懂这么方便说，哎，种子是不分个的，它是一个整体的画面熏进去，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就是连色声香味触一块，连想法是一块留下记忆的，哎，不分个。所以啊，你就这样就善巧转诸想，哎，就很好的把邪见就这么就在你 文思修佛法正见的时候，就自然的就转变了，转邪为正，转染成净，就这么转转转转转到一定量十分之一的时候，道于十彼岸，你就证到了十，现在我们是十，哎，就到了十的彼岸，他这个字少译不出来，后边都译出来了，就是十之彼岸，哎，到了这个我们在梦中做梦这个十的彼岸，那就是到智了，是吧？到圣者智了，从梦中醒来了。修行也很简单，是不是啊？具足一圣见，你就天天学这个佛菩萨的正见就行了。哎，学这个学完了呢，重复学，哎，因为你没达到这个10%的这个正见记忆，哎，具足，你得学这个，所以有人老想这个学一点儿，那不行，你那个学一点儿，这一点儿染无间换成正见了，你大部分那个染无间都动不了啊，哎。你光说比如说像小乘光空人不空法，那你能从梦中醒来吗？不可能，哎。所以想正果，想从梦中醒来，方法也非常简单，哎，就是学习圣见，学习这个文思修佛法，哎，你就学正见，关键是要是正见，哎，正见也很简单，就是一切如梦一切法空，哎，你就这么熏熏熏就善巧转诸想，道于十彼岸，解脱也很简单，一次解脱印永离于有无，哎，你这么一到十彼岸，照见五蕴皆空，看见这个三界唯有心了，解脱了，哎，这个解脱印是什么呀？就是真如空性，哎，无为法涅槃正道，叫究竟涅槃了，什么呀？灭掉一切苦厄了，哎，五蕴皆空了，照见五蕴皆空了，自然所有众生心自然现前，哎，见到真实了。永离于有无，哎，永远离开梦境了，哎，从梦里醒来的人不会再去做梦，因为他梦嘛是假的，他只要熏习10%的清净种子梦就醒了，他不可能回去了，哎，那个梦假的，梦不好做的，你看我们那个有些人这个状态比较好的不做梦，很少做梦，是吧？哎，做梦也不容易了，哎，你得你得那个就是有条件才能做梦，哎，因为它是假东西，哎，但是真实你是永远离不了的，哎，这样永离有无，远离颠倒梦想了，一地二地你就接着往下修吧，即离于去来是我法种子，哎，去来也是梦中一切法，远离颠倒梦想，这是我佛法中的佛子，真佛子，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才是佛子，就讲这个道理，是不是啊？所以前边说小乘不是佛子，哎，就是这意思，你不能从梦中醒来，那不是真佛子，哎，那是佛的女儿，哎，学完了一入涅槃找不着了，是吧？佛想这个度众生没人接班了，哎，好，下边啊，谭先生的至净有而为本无，亦非因缘之和合，你看啊，他这个，所以这个邪见，哎，他译佛经的时候，他就非要用他的邪见来译。他为什么打这致敬打括弧呢？就是说梵文里头是没有这个词儿的，哎，没有这个词儿，他要给你加上。加上为了什么呀？为了证明敬是有的，智慧所对的境界是有的，就是是有外境的。这个第一句话根本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第一句话是在说过去法没有，是吧？哎，第一句话是说过去法没有，第二句说未来也没有，所以现在也没有，这是空时间的。人家本来说过去的法没有，被他译成一个什么呢？智境有，哎，智慧所对的境界有，成立他的邪见去了，而为本无身。有的人说，哎，人家这不后边也说了吗？说致敬有的呀，实际上本来是没有的。哎，你看，亦非因缘之和合，哎，也没有因，也没有缘，也没有和合，哎，都不没有因缘，哎，这也是对的。既然对的，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人家说的过去法本来没有译成致敬有呢？篡改啊！而且是颠倒篡改啊， 人家这句是说过去法本来没有，他给译成致敬有而本无。有人说虽然他译成有了，但是他也说无了。你不知道人家的这个就是理解。在这个末法，就是现在流行的这个末法邪说里头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无不二，是这个就是说有说无都没关系的，反正是有。哎，所以他虽然都译，但是他最后讲这个的时候呢，他就为了证明什么呀，就是他篡改上去的这一句，说你看佛说了智所对的境是有的。哎，把这个唯识无境的楞伽经全部要讲成没有这个识就有这个境。哎，有客观存在外境，离心的外境就要变成有，就要找到佛的依据。佛的依据是怎么来的呀？就是这么一句一句的篡改。哎，就这么大胆。你看前边这个两个了，我们学两个本子了，是吧？第一句是讲过去的法本来没有，所以也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和，哎，你什么都没有，过去的法嘛。就这样明明白白的一句话，他就硬给你加一个词儿，改成境有。末法的愚痴就愚痴到这种程度，直接篡改佛法，颠倒佛法，这就叫伪造佛经。佛没这个字儿，他给加上；佛讲的是无，他给你译成有，多明白。哎，愚痴就愚痴到这种程度，你说他愚痴有什么冤枉的啊？佛说的无你应该译成有，你这不是愚痴吗？从本不生而有生，于其体性不可得。哎，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本来过去的法呀，没因没缘，都什么都没有，它根本就生不出来，但是你非说有生呢，结果呢生出什么来了？佛说于其体性不可得，你找他那个生出什么来了？哎，体性不可得，找他自体，找他自性，找不着。哎，所以他意义的这个都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你既然什么都没生，体性都不可得，什么都没生出来，你那个智境有，凭什么智境有啊？有为什么又本来都不生啊？这个话都是自相矛盾的呀。智境有而为本无，本来没有的东西你怎么又叫它有啊？所以狐疑，哎，狐疑，混乱至极，水平太差，哎，水平太差，自己就译这种糊涂话。下边啊，此无所得之体性，无生无处可离缘。我们幸亏这个人家有别的本子，这一句是第三句，是讲未来法没有，就是未来的法还没有来，所以呢，离因离缘，什么无生无灭，什么都没有。可是你看他给译成什么了？译成说，此无所得之体性，无生无处可离缘。无生无处可离缘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生了他也有，但是呢没有一个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离因缘的，就是说生了是因缘生，有了也是因缘有。他给译成这个意思了，说你怎么能确定人这个意思呢？你再往下看，现生诸法亦如是，现生法跟那个未来法是一样的，怎么样啊？处处皆不离因缘，哎，都是因缘，哪儿是现生法没有一个能离了因缘的，现生法都是因缘，都是有的，是不是都译成有了？魔就是这样来破坏佛法的，这样来颠倒佛说的。哎，佛告诉我们如梦如幻，一切法空，就被他们明明白白的篡改成一切皆有，处处皆不离因缘。哎，有因有缘当然就有生了。哎，所以上边这个无生无处可离缘就是什么呀？哎，没有一个生的，没有一个生出来的东西可以离缘的，是不是这意思？未来的法也都有了，现在的法也都有了，所以他实际上这个过去法呢也是有的，上来直接就佛根本一点没说有，人家直接一个致敬有，哎，就硬塞进去，结果三时间全有了，三法全有，过去法也有，致敬有，未来法也有， 无处无声无处可离缘，都因缘都有了，现生法也有，哎，都一样，亦如是，处处皆不离因缘。整个把一个佛说空，说如梦如幻，一切法空的这个经，整个译成一切法有，明白不明白？是不是魔？是不是颠倒佛法？是不是谤佛谤法？佛说空，他给颠倒成有。这个罪恶，你们自己去看佛经，只要你越藏，你就处处佛，处处说，你颠倒佛法啊！你看那个佛说的那个，就是到末法的时候，人们怎么讲法？哎，颠倒说，哎，胡乱说，罪恶非常的大。世界上真正的罪恶就有这一种。不是前边有师兄贴那个经吗？你忤逆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杀父杀母，都是有解脱的，因为你造多少业，他有多少报，报完了就解脱。只有一个谤法，那是无解脱的。哎，我说过这个无解脱就是形容，就是说那个时间太长了，因为你对众生的伤害太大了，你这一个邪法说出去，好多人跟你信了，他们又去宣扬你的这个佛法。现在你看末法邪说横行，大家到处，你听我说，我听你说，大家这大家都说，胆子大了，到处去说，害了无数的众生。那无数的众生不但害了他们自己，加强了邪见，哎，这个诽谤了佛法，他们还会影响无数的人。你这一个邪见出去，你解脱没有解脱的时候，无有出期，就是这个一个形容，实际上也有出期，是吧？你再无量再数大，它也是有数的嘛。哎，但是啊，太这个太苦了。好，我们接着往下学啊。所以学这个谭安先生的呀，一定要注意，他是按着他的这个面前法是有的。哎，按照没实有境来译的，所以他是各种的手段，或者是直接往里加，哎，致境有根本没这个意思，直接加，或者是呢把佛说的意思呢意思给你颠倒了，哎，佛说的是没有因没有缘没有生没有处，他给你结果译成什么呀？哎，无处无生无处可离缘，处处皆不离因缘，都译成有，哎，就这样。所以我们来这个说，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嘛。也这个前边我也说，前边我们一直讲啊，都是就是我们只讲这个经论，只讲佛说，哎，这个不看外边的，不听外边的，我们一直是这个态度。但是后来发现什么呢？有很多师兄来，他就是已经学了很多外边的了。还有我们这个现在在这学的呢，哎，他同时好多都在听外边的。哎，然后呢听了之后呢觉得这个说有道理，来我们这儿他非要这个辩论，非要跟拉我们的师兄这个去听外边，去听邪说。所以这个这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是说既讲佛菩萨的佛说讲正见，也得看来也得讲一点什么是邪见，就是让大家提高这个正见邪见的分辨能力。原来我认为就是说只讲正见，你自己听明白了就知道什么邪见了，但是这个过程非常长，哎，不是说听懂正见是个过程，哎，你听懂正见之后你才能知道什么是邪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好多人分不清，所以呢我们就直截了当的直接就跟你说了，就是什么是正见，它的反面就是邪见。哎，好，我们再来接着来啊。略观察于所见境，无不非有非非有。这个略观察呀，不是这个说啊马马虎虎的大概看一下，不是这意思。略观察是大，就是从大局来看，就是概括的看，哎，大概的看，哎，是这个不细看的意思，哎，就是说你大概的这么一观察呀，与所见境，哎，你看这个地方。他就老强调这个境，没这个境他老弄出来，就是什么呀，就是老想让人们认为啊这个境是有的，哎，然后他那个能观察的心也是有的， 但是能观察的心呢，就是梦里的那个境，梦里的那个心。他否定的那个心，这个唯识无境的那个识是梦外那个阿赖耶识，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如果你同意梦外有个阿赖耶识，我们面前是阿赖耶识做的梦的话，那整个把他那个就推翻了，就成了唯识无境了，是吧？他就必须是没有阿赖耶识，不需有阿赖耶识，必须有境，就是凡夫见，就是。所以这些也好读懂，就是不学佛的凡夫见是什么。他说这个你大概的观察一下所见境啊，无不非有非非有，就是都是这个不是有也不是无，这是对的啊。非具有无，非具非，这是四句。非具有无，就是说不是，有的说面前是有，有的说面前是空，有的说有说这个面前的既是有又是无，这叫具有无，然后呢非具非，有第四句就是说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具非，说也不是具非，四句你说。就是说你观察面前这个梦境的时候啊，你说什么都不对，非从因缘做分别，不能从因缘做分别，就是梦里头是没有因没有缘没有和合没有法，没有任何存在的，这个意思还是语的对的。外道乐者着于错见，凡于则具一意见，彼皆不了知世间，从因缘而如梦幻。这个字上也是不错的，外道乐着，就是外道啊喜欢执着什么呀，错见邪见。什么是邪见啊，就是面前是有，面前不是梦。凡愚则具一意见，其实这个外道凡愚是一个见，他这个还他为什么这个错见跟一意见还不同了，则是转折嘛，他就是不同，他认为这个一意见不是邪见，你这就能读出到这个区别来。错见不是一意见，凡愚则具一意见，一意见是什么呀，就是面前是有东西的，不是一就是多，彼皆不了知世间，说这个外道跟凡愚，他不知道这个凡就是外道，他还弄出两种，还择句，还转折，这都是就是由于他的邪见，他给译成这样。他认为一意见不是邪见，认为面前有不是邪见。彼皆不了知世间，说他们啊都不懂世间。说不了知什么呢？世间从因缘而如梦幻。实际上这个我们前边已经学到了，这个颂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愚外道跟小乘都是这个知道面前有，不知道面前是空，这个不知道面前这些因缘啊都如梦如幻，都是这个无自性，都是空，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译成这个样子，他就给你解释什么呀，他说如梦幻呀不影响是有，他就可以解释成说如梦幻就是佛打的个比方，实际上你就是有这点东西，因缘都是有的嘛，上一颂他直接就改成因缘都是有的嘛，所以你就是你从他这个行文用词你能感觉到他一直是以他的这个执着面前是有的这种邪见来篡改佛经的，到他解讲楞伽经的时候，他就能讲成说境是有的，佛说了，因缘是有的，如梦幻没关系，就跟那个说你说的是假名都没关系，就是有假名，假名就是桌子，假名就是山河大地，就给你胡讲。下边啊，无上大乘实超越于彼言说而为境，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无上大乘实超越，如果你是超越言语啊，那就是无说，是吧？超越言语就是离言，就是大乘是那个实证的大乘，是离言说的超越，这叫超越。他又译什么呢？于彼言说而为境，又说言说是境，你究竟是超越言说还是不超越啊？胡译，我以对之善阐述，唯彼凡愚则不解。所以这个就是乱译， 哎，你看人家有的一超越，人家就说佛说的这个就是佛证的这个大乘法呀，就是离言的。哎，用言说一说就错，这也对。哎，然后呢说这个他就是借语言假安立的，哎也对。哎，就是佛说的大乘都是用语言说的，都对。你看他一个什么呀，又超越又言说又有境。下边啊，声闻外道所鼓吹皆由嫉妒而说法，彼与思则不相应，以一妄觉而说故。好，那没什么新鲜的，我们往下来啊。显现相以及自性，其形色以及其名，既依于此四种缘，由是分别即生起。哎，这个译得很好啊。显现相，哎，我们面前这个显现相，这个他是我们说显现相，说心呢现出一个这个梦境来，现出一个假象来，那就是只有心没有相，是吧？他在做梦嘛，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呢显现就是有了，哎，他这就都是实有了。显现相以及自性，哎，自性能显现吗？显现不了。所以他意呀，他都是为了说面前的法是有。哎，乱意，自性哪显现了？只能显现相，以及自性，其形色，哎，形色就是形状，以及其名，哎，四个道理我们讲过了，不重复了。基于此种四种缘，由是分别即生起，哎，就是只是分别生起了，没有相，没有自性，没有色，形状，没有名。彼即一因或多因，分别梵天自在天，或即日光与月光，彼等皆非是我子。这是说外道了。这个一因多因呢，其实理解的不对，他这不是说一因多因，是说的一个自性多个自性，是就是这个世界上分两大类，有的东西啊就是一个独一个，哎，有的东西呢就是很多个，哎，是这个给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分别梵天自在天，这是产生世界的原因，这些都是不是我的真佛子。彼善具足圣者见，究竟通达于如实，善知如何转于想，是能到实之彼岸。你看他译出来了，能到哪儿啊？到这个我们现在梦中实的彼岸。就是我们现在是实，你到这个那边，哎，那边是什么呀？是智，从梦中醒来的圣者，哎，到实的彼岸是智，哎，怎么到啊？就是那个人比要很好的具足，你要把圣者见啊，都得学懂，学到什么程度呢？学到究竟通达于如实，哎，佛说有，为什么说有？佛说空，为什么说空？你得完全彻底的明明白白的通达，哎，都道理都学懂了，都讲得通，哎，没有疑惑，得学到这样，学到这样才能怎么样，才是善知如何简于想，你这才是能够很好的知道怎么能够转染成境，转凡成圣，你才能够到实的彼岸，你才能证到五蕴皆空，才能这个从梦中醒来，哎，这是教我们学这个解脱的方法。解脱的方法干什么呀？就是学正见，哎，学正见你就转于想，哎，就把那个想法正见的记忆就留下来了，哎，攒够10%你就醒了。若能离有离非有，亦迷离于来与去，如是即为解脱运我诸法子之所设。这个若能离有离非有，就是如果你能够认为梦里头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亦迷离于来与去，这就说反了，是不是啊？你既然知道离了有无，那就是梦中一切法空了，怎么能也迷离于来与去啊？就是迷离就是迷惑啊，要不就是错字儿，要迷离后边又是离，嗯，我们不管它了啊。实际上这个句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又远离于来与去，哎，有无两件是梦中一切法的一个概括， 来去也是梦中一切法的一个概括。哎，如是即为解脱因，我诸法子所说，哎，这才是解脱。就是说你得把梦中一切法都空完了，哎，远离了颠倒梦想，你才是解脱。这说得很清楚的，跟这个谭先生的这个执着面前的这个境也有，心也有，哎，不能，这不是梦，哎，不能说只有梦外的一个能做梦的心，有一个阿赖耶识，跟他这个观点完全是相反的，句句相反，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一句，你想颠倒都没法颠倒，是不是啊？哎，你必须离有无，必须离来去，哎，跟这个龙树就是这个意思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是吧？哎，这是因缘的八部因缘，这是因缘的真相。因缘都是空，哎，这才是佛子。好，下边黄先生的事物原本不存在，也无因缘和合，证明这个范文里头很简单，就是说他没看出来是过去，哎，过去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没因没缘也没和合，原本无生而有生，本体仍然不可得，就是说本来是没有生，你要非说有生，你找生什么了？你找不着自体。范文其实很简单的，所以你怎么能把事物原本不存在给译成致敬有呢？啊，这个人太大胆了啊，就直接把佛的这个意思译成这个相反的意思。佛说无，说原本没有，哎，他就给译成说就是有，哎，而且这个致敬，哎，敬是离心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都是有，这个。太恶劣了，本体不可得，无生而无处无缘起，范文简单吧，自性本身没有，哎，也没有生，也没有处，也没有缘起，即使是已生事物也无处无缘起，就是即使你认为生出来了，你说我这有个桌子，你找吧，你也找不到，没因没缘，哎，没本体，总之这样观察，非无非有无，缘起而生，智者如是不分别，哎，就是概括起来说，就是也没有有，也没有无，也没有有无，他不懂四句，他没一全，就是说什么也不对。你要说缘起而生了呢，智者如实不分别，哎，有智慧的人不说缘起而生，梦里头没有缘起。低劣的外道和渔夫谈论一和一，你看这个范文里头有这个贬义词，哎，渔夫他不知道是那个小乘外道，哎，外道是外道，这个渔夫是内道，小乘都低劣，哎，智慧太低，谈论一和一，都认为面前法是有的，不知道世界缘起而生，如幻似梦，哎，他不知道这个我们梦里的有的这个法，这个因缘生啊，都是梦里的，都是幻，都是这个假象。言说境界乘，但无上的大乘，渔夫不觉知我阐明的意义，就是说你看这证明，就是说佛说呀，我是用言说来讲大乘的，哎，虽然我是言说的，但是这是最高的无上的大乘。渔夫呢不觉知，他听不懂我阐明的意义，我说的很明白，但是愚痴的人听不明白，现在尤其是现在末法更证明，正法的时候好多人就听不明白，是不是啊？法华经五千比丘退场，哎，就是佛一说大乘不好懂，哎，这个更何况现在是末法呢，就是更不容易听明白，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相信佛说空就是空的，绝对在末法绝对是少之又少，少数的很，没几个人信，哎，但是人的多少不说明这个正确错误啊，佛少，佛轻易不出世，那佛就佛说的说大实话。声闻和外道们出于妒忌改变意义，依据思辨说法，不管他们了啊，他们怎么说只能依据思辨，只能依据分别，哎，怎么说都是瞎猜。诸相事物形状和名，哎，他这个事物就是指的事物自性本身，哎，依附这四者妄想转出，不讲了啊。一种和多种依附梵天梵众天以及日和月，造成毁灭而非佛子。一种多种我们知道了，这是梦中一切法。梵众天，哎，梵天说全名叫梵众天，这个不对，他译的不对，应该就是大梵天。梵众天呀，是指那个 初禅天的范众是这个，就是初禅天三层了，好多神仙了，那叫范众天，哎，就是很多。这个造世界的这个呀，就是一个人，就是那个大梵天，最三层里头最高层的大梵天。哎，他这意思不对，他不懂佛理。嗯，造成毁灭，他的这个就是他看不懂，所以他弄出来这个呀，他就意思很难连贯起来。不管他了啊，反正就是说你知道世界是有就不是佛子，哎，这是清楚的。所以你用这个标准来说，只要说面前是有的都不是佛子，哎，现在末法有几个佛子啊？没几个。所以我们现在相信佛说的呀，嗯，很可以骄傲骄傲，很可以自豪自豪。哎，末法还有人信佛说空，能听懂佛说的这个道理，哎，能够如实理解佛法，哎，不简单，哎，我们该这个，这是大实话，这不叫增上慢，哎，因为末法就是人看不懂，我们就是看懂了嘛，虽然人数少，我们看懂了，哎，大实话，就好像佛一生下来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一样，这不是增上慢，真欲者实欲者，大实话，你天上天下哪有比佛厉害的呀，哎，说大实话不是增上慢。具备圣者智，通晓如实实法，善于离冥想，道识彼岸。哎，这是修行方法。具备圣者智，就是你要，他译的不好，其实圣者见，哎，就是说你要把老学，就是说圣者见，圣者的这个正见，你就老学就行了，你就能解脱。这是我教导的佛子解脱印，摆脱有和无，摒弃来与去。法门很简单啊。你看他这有一个说明，说那个谁译的言说境界，他译的言说境界称，就嗯不，这个是那个叫石叉难陀，这个唐本译的是超越于名言，而仆译是菩提留支，是那个魏本译的是一语言，言语境界与现存范本一致，就是说他那个范本呢，是仆役的，对，就是说一语言境界我说无上乘，哎，那个唐本义的超越于名言跟他现在的范本不一致，哎，这个究竟是说咱不管那个怎么回事，就是道理上说呀，应该是一语言境界我说无上乘，我说的明明白白，但是傻瓜们听不懂，哎，应该是一啊，你要是说超越于名言，那谁能懂啊，那我们梦中人都就听不见了。